330页。灵媒，一般而言，灵媒这整件事是超心理学家和心理学家两者宁可忘掉的事，如果可能的话。不幸的是，他们做不到，因为灵媒们曾经接收到一些极佳的 ESP 证据。精神灵媒主要是处理精神效应而非物质效应的人，比方说显示千里眼的知识，而非制造鬼魂或移动物质物体。调查精神灵媒容易多了，因为一般而言，他们并不坚持黑暗或半暗为运作的条件。我们根本不知道黑暗是否有利于鬼魂的正常出现，但黑暗显然有利于欺骗。我个人认为，光线对参与的人类造成的干扰远多过于它对可能出现的鬼魂造成的干扰。过去心理学家和超心理学家两者受到诡诈的灵媒蒙蔽到如此的程度，以致他们现在的态度成了在证明无辜之前都有罪。虽然这对科学家来说可能行得通，也可能确实会提升科学证据的品质，但是从其他观点看来，这种态度令人遗憾。那些有接收能力或怀疑自己可能有接收能力的人不愿意站出来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次失败暗示的并非神经质造成的自然结果，而是欺骗的征兆。大多数的灵媒确信，在通灵的出神状态中，自己被一个死后犹存的人格控制，这人格被称为监使。有时候透过这种降神会可以得到任何活人都不可能知道的讯息。我现在说的是从未发现过其中有诈欺的案例。由于调查者自然会热切地寻找其中是否有诈，比侦探搜查谋杀嫌疑犯还热衷，所以这表示涉及的灵媒真的是和白雪一样纯洁。不过这样的本事不用人格幸存的理论也解释得通。在这类例子里的灵媒可能运用自己的千里眼能力，监视人格也可能只是被灵媒利用的一种潜意识工具，以便他或他可以运用与自我无关的能力。这具有让灵媒不会过度焦虑，不会因为担心消息是否正确而分心的作用。失败将不是他的失败，而是监视人格的失败。当调查者像猎犬似的等着失误时，这可能是疏解心理压力最有用的潜意识机制。它也能让本我的直觉元素分开运作，不受自我与本我的逻辑支配。对有些人来说，这样的心理机制可能有其必要。这些监视人格也可能正是他们自己说的那种人格。虽然幸存人格从来不曾在超心理学实验室里蹦出来过，但是很多登记在案的鬼魂事例让个人幸存的可能性高过于一般的假设。出体案例的进一步记录也会有帮助，因为如果可以毫无疑问地证明活着的人格可以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那么幸存论点将会更进一步。一些极佳的案例已有记载，而且不该被遗忘。灵媒出神状态，不管它是别的什么，都与催眠出神状态类似，至少看起来是如此。不过在我们自己的实验里，我并没有进入灵媒通常有的典型深度出神状态，未来我会不会这样做尚待观察。不管别的，出神状态本身无疑是引发内向专注力和阻挡外在分心刺激的一个必要方法。现在我们自己在赛斯课里开始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测试程序，希望这样做可以让我们看见 赛斯对于千里眼资料会提出什么前后一贯的说法。第一次的时候，我相当紧张，也看出更深的出神状态在哪里能够容许更大的自由。在我的轻度出神状态中，我可以同时觉察到两条思路，一条是我的，一条是赛斯的，赛斯的优先。在我们的第一次测试中，不知不觉的，我在两个来源之间转换，测试结果显示，赛斯的资讯是对的，而我的是错的。在上课时或上课之前，我并未刻意引发出神状态，而是让事件自然发生。由于较深的出神状态一般在上课时不会发生，所以我们就维持现状。不过在单单一节课当中，测试经验教我学会辨识赛斯的通讯和任何可能进入的我自己的扭曲思想，这个经验是无价的。无论它是否确实能让幸存人格说话，或者只是方便的心理手段，出神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都非常有帮助。显然，心理学家、超心理学家以及真正的灵媒应该通力合作，用正当手段努力发掘其中涉及的真相。为涉及灵媒的 EST 调查则容易评估多了。举例来说，克鲁泽不用任何一种的灵魂监视，并有清楚的科学证据证明他的能力。目前在美国以实力证明能力的彼得·赫克斯的情形也是如此。如果幸存人格的确存在，并与生者通讯，那么不管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还是基于相当实际的理由，灵媒的监视都是正当合理的。不然的话，监视和灵媒出神状态本身可能在基本上都是非必要的，但在心理上却很重要。有些具备强大通灵能力的人可能不必求助于这种人工的人格，而其他人可能觉得它有助于维持整体的心理稳定性。这些全都是我们没有答案的问题，也是我们大致上要了解 EST 不可或缺的问题。超心理学家和心理学家面对这类问题的态度不尽相同，其他的科学社群目前还不认为超心理学领域值得尊重，不过这种态度正在改变中。心理学家在试图客观时矫枉过正，因此常常好像会拒绝接受非常合理的证据。虽然个别的心理学家可能思想比较开放，但不信任 ESP 的倾向似乎是心理学家普遍的特征。心理学本身必须非常努力证明他自己在科学上的可靠性，所以这可能是他在这方面态度僵硬的原因。那些觉察到自身能力的人感受到这种情况，因为超心理学家与心理学家对这种人的态度，一部分源于两个团体之间的紧张。在这个领域里，第一个反应是现在就证明他。再一次，超心理学家想要证明他的案例并没有错，要得到认同，这是唯一的方法。在我看来，除了那些拒绝接受证据的人以外，对所有的人来说， EST 都已经得到证实。现在需要的是超心理学家、心理学家以及那些确实具有 EST 能力的人互相合作和信任的气氛。好吧，证明给我看的态度对这样的努力毫无注意。人的因素在这个领域里比在其他领域里更显重要，极佳的客观实力证明极可能来自这些团体之间的友好关系。但是在不信任和猜疑的情况下， ESP 能力就算能够运作也不会有效运作。超心理学领域显然不能满足所有的人， 可贺的是，这个领域调查的是过去组织化的知识追求者一直回避的问题。不过，希望这个领域未来在追求科学证据时，能够保有赋予它原动力的冒险精神和好奇心。这个领域也避开转世的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是个棘手的问题。然而，这个主题一再地冒出头来，已故的爱德加·凯西的工作就常有这种情形。凯西是一位疗愈者，不管病人是登门造访或用信件与他联系，都能够在初审状态下替病人开立正确的药方。虽然很难接受，但毫无疑问的是，他常常在医生失败之处获得成功。不过，在这种初审状态中，他也讨论转世，坚持他是人类的一个存在事实。他的健康判读已经证明有效，这是否暗示转世的判读也有效？我们现在甚至愿意把人类人格的幸存当作值得科学调查的一个主题，主要是因为其他论点无法完全解释的证据越推越高，但转世仍在外缘，一个不断回来骚扰我们不受欢迎的继子。不过有些杰出人士，包括维吉尼亚大学的伊安·史蒂文森博士，透过自己的调查开始对此有所贡献。科学家还是几乎不可能证明一个活着的人真的是一个曾活在好比说17世纪的人。即使这个人能够展现超过正常能力但又不容置疑的个人知识，而且那知识本身确实无误也一样。举例来说，假设某甲提供了18世纪住在一个特定城市里的遗嘱教的资讯，细节令学者吃惊的资讯，除了转世之外的其他解释，理论上也能说明这样的情况。那资讯可能是经由我们不知道的方法，在潜意识层面搜集而来的，它可能是透过千里眼的方式，或在一个像灵媒的关系里，透过与实际涉及的人格通讯接收到。即使这些解释似乎和转世一样复杂，也必须纳入考虑。来自印度的特定案例，除了转世是个事实外，似乎别无其他解释，但他们在美国大半被忽略了。也许因为上面提及的解释也可以解释他们。鬼魂肯定属于超心理学的领域，而且这种例子每一个都被仔细研究过，有证据显示他们的确存在，并记录在通灵学会的档案里。不过，这并不一定证明我们所知的人格死后犹存。它证明的是，人格的某些东西仍然幸存，那也许是另一件事。这种鬼魂暗示人类人格死后犹存，而且这件事千真万确。我们可能会发现，忽视这种事例比较容易，但是这一点都不影响涉及的事实。无论这种鬼魂对我们目前的理论、观念或误解是否造成尴尬，他们都是真有其事。招魂术对促进 ESP 调查很有贡献，尤其在过去，信心和信念的气氛可能帮助很多在这种圈子里的人发展自己的能力。不幸的是，在招魂术的圈子里，就像在其他圈子一样，也存在着诈欺。降神会本身倾向于吸引善意却自我欺骗的人，也同样会吸引那些更能分辨自己接受和不接受什么的认真的人。美国这个国家每个城镇都有灵媒，他们在招魂术的圈子里工作，也独立工作，很多是诚实又善意的人，但能力欠缺。有些可能真的有能力， 非常需要的是来自超心理学机构受过完整的调查技术训练的代表，他们会把这些人找出来，鼓励他们研究发展自己的才能，剪除骗子，并说服正当的灵媒接受能力调查。显然这样的任务需要经费，但却没着落，困难也很多，可能来自某些灵媒本身，来自招魂术的圈子，以及来自此时尚未准备好处理这种大规模调查的超心理学家。不过只因为他们没被研究过，就理所当然认为这些自称灵媒的人全都是骗子或假仙，其实是大错特错。我们希望像生物学家隔离病毒那样隔离 ESP， 但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们想要的是可预测的实验，但人类人格却是不可预测的。当我们不依赖肉体感官来沟通时，当我们不利用逻辑思考过程时，当我们不以直接的物质实相为主要方向时，似乎是 ESP 运作最顺畅的时候。这些特性当然使得这种现象的调查很困难，不过我的主张是，当人类人格是内在导向时，探索它在梦架构和解离状态之中的运作，就可以研究 ESP 的特性到某程度。这作者的看法是，如果从我们所谓的死亡的变化幸存下来的话，人类人格将会局部展现与活着的人格在脱离自我时一样的意识和行为。由于潜意识语言也是整个 ESP 架构的一部分，所以这样的调查也有助于我们诠释这种内在的象征作用。人格在这些情况下运作的方式，应该透露不少我们接收和利用超感官知觉的方式。预知梦的仔细研究将会是无价之宝。比起更令人吃惊的预知梦，那些不明确但与其他潜意识资料混在一起的梦，可能透露给我们更多人格利用这种资讯的方法。心理学家已经开始调查梦境，但就我所知，梦的分类并未考虑到预知。本书的实验应该能让读者至少认识并利用自己的一些能力，尤其是预言实验。所有对 ESP 有兴趣的人都应该做。至少有点可能的是，这些实验有助于将预言放在某种一致的基础上。据我所知，这个实验是作者原创的。心理时间实验始于赛斯资料里的建议，但在过去其他人用过它的变化形态。毫无疑问，有些梦具有预知性，虽然并不广泛，但过去也有别的调查者用过本书提供关于这种梦的实验，尤其是邓恩。全国都接受群众做的这些梦实验，不只对大众透过直接经验熟悉预知梦，也对强化这些梦的整体论据非常有帮助。罗伯和我有理由猜测，如果在睡前暗示自己会做这种梦，你就会让自己做这种梦。我们才刚开始做我们自己的这一部分工作，所以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让我们做出任何结论。你们很多人可能发现自己拥有玩灵命盘、自动书写或自动说话的必备能力，但是最后一项稍微不寻常一点。不过这些能力本身并非任何 ESP 的证据，而是联系潜意识的方法。偶尔他们也可能是让你们能够认识并利用真实 ESP 能力的手段。对于你是否与自己的潜意识接上线，或是否真的和超越已知的个人本我界限的其他力量接上线， 诚实评估你们用这些方法得到的资料，就会有个清楚的概念。有充分的理由假定，催眠能使个人将注意力的焦点由物质环境转换到内在环境，进而让他能够利用自己的超感官知觉。不过，应该一提的是，在催眠状况下，透过暗示可以引发幻觉，可以说服一个被催眠的实验对象，相信一张桌子从地板跳到8英尺高，而且他会发誓是真的。显然，这并不表示桌子有移动过一寸。在这种案例里，实验对象的幻觉完全是催眠者引发的。在看见物体以一种离奇的方式在房内移动的灵媒降神会里，暗示可能扮演了某个角色。不过，这并不表示所有这类效应都是暗示引起的。你们对催眠有兴趣的人，应该阅读一些谈及现代科学催眠原则的好书。自我催眠将容许读者熟悉初审状态，达至 ESP 能力常显现其中的意识解离状态。一般而言，初审状态并无不自然之处。笔者可以大胆地说，本书的每一位读者一生中都曾有许多次在毫不自觉的出神状态中。不过，你们那些对自我催眠感到不自在的人不需要使用它。我已经提供你们增进注意力和向内聚焦的代替方法了。我们做这些特定实验的目的是想让人格暂时脱离自我的控制。我们怎么称呼已经达到的意识状态，或替使用的方法取什么名称，一点差别都没有。催眠摒除实质的干扰，进而提升内在的专注。它不像睡眠状态，但睡眠和催眠的出神之间倒是真的可以做某种一般性的比较。不过，如果一位催眠师在引导中暗示催眠对象觉得想睡或是睡着，那么催眠对象就会两件事都做。另一方面，如果催眠师没做这种暗示，催眠对象不会比几分钟前更想睡。除非催眠对象已经确信催眠初审状态与睡眠状态类似，这点很重要。催眠可以用来引发类似睡眠的状况，这并不表示催眠本身一定会引发类似睡眠的状况。举例来说，它可以非常有效地用来增强意识和直接注意力，让一个学生能够为一次困难的考试做准备。它也可以当作建立人格自信的方法，让他相信他可以运用自己所有的能力，可以用我们在本书建议的方法来运用它，绕过自我的关注，好让 ESP 更容易展现的一个方法。我才刚开始运用自己的能力，不要忘了，在开始做本书列举的实验之前，我并没有 ESP 的经验。我的丈夫参与的所有实验也都成功，他做的每日预言尤其有趣。我们才刚涉及一些其他的实验，因为我们在那上面花费的努力与时间还不够，所以不能在此细述。举例来说，是否有星光体？很多人认为我们拥有一个无形的内在身体，有一些介于物质和非物质之间的东西组成。其他人则认为这星光体是电磁性的。对我来说，这整个想法一开始听起来相当牵强，然而我的一些实验似乎暗示神游或用这个星光体旅行是真有其事，进一步的实验或许能够得出一些答案。就塞斯克而言，他们仍在继续，当这本书到你手上的时候，上过的课已经超过200次。听见塞斯出声的次数越来越多， 光是银亮就唤起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赛斯要不就是他说的那个样子，拥有随他处置的能量，能把我自己的声带推到超过正常限度，要不就是潜意识具有远远超过一般证实的令人惊异的能力，能够操纵物质有机体。